主的平安，感谢神。我想刚才诗歌敬拜小组带领的诗歌敬拜就在祷告当中，我们也一同的宣告，因为敬畏耶和华的什么也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我不知道跟谁被你怕不怕，现在在过往的两年的当中，我想无论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还是那些不信的，都落在一个同样的处境当中。在这个处境当中，实际上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出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想从疫情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口罩的各种的情况，甚至白纸各样的情况，对很多的事情都落进同样的情况。当在这样一个经文的时候，我想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在你的信仰从一开始非常欢欢喜喜的听到了这个福音，你就开始接受这个福音，就开始行在这样的一个行走在就是天路历程当中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好像不见得也会怕，也会怕。像在我预备这个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当中，三阶的经文，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就关于这个不要忧愁这个事情，就把我整个礼拜或者更长的时间就一直停留在这边。到底主耶稣在这边跟他的十一个门徒，为什么说十一个门徒？因为犹大已经出去了，这时候是留下的只有十一个门徒跟主耶稣在一起。也就是在主耶稣最后的这个一个晚上跟他门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用了五章的来记载这么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也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教导他的门徒。当从这经文当中，我们更加的会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这些门徒来跟随主耶稣的，主耶稣要清楚的来告诉这些门徒，你跟随我的平安跟跟随我这样的信仰的路当中，你有什么盼望？当然这边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那从一开始我写的当中，我就意识到这不但是忧愁的问题，就是惧怕的，是一种恐惧，是一种战惊，是一种绝对在当中没有平安的那一种非常黑暗的一个夜晚，非常黑暗。比如当这些门徒从一开始因着主耶稣基督呼召他们，他们舍下了一切跟随耶稣，跟到这边的时候，就好像突然间有一个就是跟随着主耶稣，主耶稣转身过来跟他们说再见。然后当门徒说那再见你要去哪里，耶稣也告诉他要去哪里，但这些人已经不能够明白了，因为他唯一知道的跟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了。说实话，作为一个当时的这些门徒，舍弃了而来跟随了，在舍弃跟跟随的这个当中走到这边的时候，在信仰的当中是一个很难走过的，也就是在这边作为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很黑暗不知道往前怎么样的。当然感谢神，我们现在因为所有的神的话已经启示完整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像门徒那样当时的那种处境，当我们生活当中也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情况的。但因为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亲自送走过我的三哥，当然也在特别的期间间不算是面对面的送走的业务，但至少在这两个送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属主的跟不属主的这种情况是怎么样的。在这个今天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重点会来思想约翰福音的第14章的第一节，主耶稣所说的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像这个经文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经文的，如果我们不明白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来安慰门徒，甚至是命令门徒，你要知道如果安慰以至于是命令，这里面就很重要的信息在当中的。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常常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觉得我们变得不一样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处理了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也知道我们到哪里去， 而且我们活在当下，神必眷顾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23篇，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在最后的人生的结尾，或者这个追思礼拜当中，那个诗篇23篇都是一个人生非常美好的一个写照。比如我们常常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与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心态，或者一种生命的表现是无忧无虑的，无忧无虑的。正如在马太福音的6章25到34节，以及路加福音也同样的记载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主耶稣基督的很重要的教导，来告诉，因为当主耶稣讲从6章讲了天国的福音之后，紧接着耶稣就不断的来论我们这些这成为天国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福气。当然在这边他重点来讲的一个重非常重要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怎么种情况，是不要忧虑，不要忧虑。当然在这个疫情里面，实际上也很多的人落进了不但是忧虑，而且是忧愁，甚至落进了是无论是弟兄姐妹，甚至有一些牧者或者传道人，同样的落进了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恐惧战境当中。有的人可能在这个疫情之后，唯一得出的很，现在有一些教会上人数在一直在下降。这为什么很多人疫情之后接着说赶快要去上班去多挣点钱？不知道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知道。但是他们接着说，生活还是需要有钱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这个当中去思想，像主耶稣已经教导说，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那他就提出三个方面，不要为吃，也不要为喝，为穿。当我们可能我们来到北美，我们往往在这方面都因着神的话语这样的改变的特别好。正如很多人都会说，当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人家看我们就是很土的，对吧？从加拿大待久的人回到中国是很土的，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除了讲话有一点洋气，是 OK，No problem， 就讲话很洋气，穿着的很土气，真的，我不知道你们承认不承认。特别你回到中国的时候，你要去买，到了坐高铁，你要去换机票的时候，你到那边你都问一句，人家都看你好像是没文化，一看你的穿着看得出来，又没牌子的。那无论如何，我们活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无忧无虑，因为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在我们信仰的当中，那主耶稣基督为了让我们更加明白，那耶稣的讲道是非常简单而且非常直接，它就是真理。他就告诉你，你去看那飞鸟，不种也不收，天会上去看顾它。正如这几天我在家里面写这个预备队讲章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就有那只鸟，两只鸟特别来我家来拜访我，就是那两只红鸟一直啊在我的那个阳台上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后来我就出于小图，就让他我拿了一把米放在那边啊，他就过来吃，我就在那边偶尔拍照他啊，看到他们真的是被他那种场景看到无忧无虑，不但无忧无虑，他还彼此相爱啊。那些红鸟有的时候会吃一个米跑过去送过去给那一只不那么红的，我估计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我搞不清楚，我猜那个红的是公的，因为一般只有公的才会这么殷勤的献殷勤。那我论论看到那种场景的时候，实际上让我想到主耶稣讲到的这个飞鸟的事情。当然现在也是春天的开始，你无论在哪里摘起一朵小花你去欣赏的时候，这就主耶稣当时的一个比喻。就算是所罗门那样辉煌的时候，他所穿戴的那样的一种那样的一个荣华的衣服，你们非常可慕的，然而他不如我做的小花一朵。这是实际上主耶稣基督要教导我们，当我们成为天国子民的时候，我们如何的来看待自己，或者如何的来面对来看待生命的问题。当然讲到不要忧虑这个事情，主耶稣不但告诉我们去看，同时圣经也透过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出现忧虑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那信仰是很好的，说他告诉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怎么办。那他就给了我们一个，当我们有些忧虑出现的时候要怎么办。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他本身我就有挂虑，我怎么可以做到一无挂虑？ 问题就来了。那这边我常讲说，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神给了我们一个秘诀。所谓秘诀，是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答案，就说你只要将这些事来接着祷告、请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将你所承受的这样的一切，或者引起你会有你忧虑的事情来告诉神，神所赐出了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忽然想起，当有个小姐妹，当她家家小姐妹，她要离开的可爱的妈妈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就特别买了个卡，我就写了这一张给她。我也盼望这个就是一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难处，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无论是我们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的一切，我们知道我们不行，我们知道不行，反而让我们更加的谦卑的怎么样来祷告、来寻求，将这些事情来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明白这些忧虑的事情本来是不讨神喜悦的，但在这个忧虑的当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无助的。当然面对这样的一种，或者说这样落进罪恶当中的时候，人不可能无忧无虑，只有在伊甸园的那种环境，一个没有犯罪的这种环境里面，你才可以无忧无虑的。那在这时候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要是无忧无虑靠自己是没有的，如果你是靠自己，你就是阿 Q 精神，自我麻醉，你是不明白问题的。真正的无忧无虑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或者这种生活，是你知道我现在所信的是谁。这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要去思想我们无忧无虑。那讲到是无忧无虑，没有忧虑，我们还要没有忧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忧不忧，愁不愁？像我们来到这个北美，一来这边我们就开始忧愁了，因为原来我们在国内都是像他喝辣的讲的全是中国话、普通话，哦，哪怕怎么样都是很好交通。当你来到这边后，你忽然间你开始忧虑了。我不知道，那个丁福的妈妈，你现在有没有一点忧虑？应该有一点点的，或者有一点点忧愁。因为当你来到这边，你发现忽然间你原来讲的中国话已经在这边没办法交流。人没有语言的交流，会让你落进一种恐慌的。那因为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在圣经里面，他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同时也会给了我们一种方法来处理。但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经文，实际上他讲的还不是这个，是一个绝望。这种忧虑是来自一种绝望，对前面没有盼望的，是这样的一种。甚至举个例子，你买个股票，买，你把所有的头都放下了，你就凭着一种信心，或者一种从神来的信心，好不好？你开始来跟随耶稣了。跟随到这边的时候是跟不下去，而且还不让你跟，不让你再跟了，而且也不知道他要去的地方是在去哪里。你说你是要去父那边，或者你要回到哪里？到底那在哪里？实际在信仰当中，我们常常是这样的。当然很感谢神，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些跟随神的到底我们的信仰当中的终极盼望是什么。如果你的盼望是神要祝福你在今生或者比人家更好，那你的信仰就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了。你不是信仰，你是宗教，你是为了自己过得更好，或者活自己活在这个世上比以前更加一劳永逸。因为以前靠自己打拼，现在不要，靠神。我要什么就向神祷告什么，我买大房子我就跟神祷告，我一生病啊，神啊，求你医治我啊，这边有问题我祷告。这不是信仰。信仰出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些门徒遇到的。比如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从13章一开始，上主指这边是让这些门徒落进这样的一个忧愁的时候，是因为耶稣说了真话，耶稣告诉他一个真实的，但这样的真实是这些门徒怎么样都没办法接受或者没办法明白的。虽然耶稣用的是非常语重心长的来对这些门徒说，孩子们啊，这边讲的小子们，实际上真正的意思是非常亲密的一种，非常就是能够走进心灵的一种称呼的，是非常是更简单，是有点肉麻。肉麻是因为这是从主耶稣来对他是一个门徒说的，孩子们呐，就好像是个父亲跟孩子的这样的一种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再次来提醒， 这些门徒，我还有不多的时间与你同在，后来呢你要来找我，你会来找我的，但是呢我所去的地方你不能到。哇，这种和解已经告诉他，而且耶稣还非常慎重地告诉他，这句话不是现在告诉你，以前我对那些犹太人就说，只是可能你们当时也不认为这是问题，但现在可能你会觉得是问题了。那当这时候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西门彼得他觉得这是个问题。那因为西门彼得就想了解，到底你说的你要去了，我想找你，或者我现在又不能到的那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然后这时候西门彼得就来对主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那既然问了这个问题，耶稣要给他的来安慰他的门徒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后来你是要去的。那这也就是说来跟彼得说清楚了。但是彼得听到这个时候觉得说，我现在不能去，以后能去。哦，这个我接着说，那这时候彼得就表明了他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或者这样的一种信心。然后他紧接着就对主耶稣说，主啊，我为什么不能跟你去？那想一下说，就是有人出卖你，你碰到什么问题，我是你的门徒嘛，我为你舍命都可以。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作为一个跟随耶稣这么三年多的一个彼得，我接着说，他说的是人话，真是人话，也应当这样说。因为跟着这自己的夫子走到这边，你再难我也挺心身而出啊。但这只是来自人的问题，神不需要人的帮助。神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你想清楚。那耶稣也告诉他，我实实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识我。也就面对这时候，也就是在十三章的三十八节讲的这句话后，我想你会出现一个场景，整个当时的整个气氛黑暗掉了，没有人再敢说话了。因为什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紧接着又来告诉这些人所尊重的，或者说来指出彼得会三次不认识他。我想这时候，那我特别的把这个背景打黑暗一点，当你感受到在这样的一种当中的时候，大家所听到的可能很一种呼吸，或者很急促的呼吸，甚至会听到心跳的声音，是一种恐惧，是一种战惊，没有办法明白，跟到这边跟不下去了。那这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当时的整个场景？如果那个场景是最难的，耶稣才会来安慰他，因为耶稣才会说，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也不，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当我读到这边的时候，你就明白，只有在十万火急的时候，我才能够非常短促的命令你们不要忧愁，就是这样的一种喊声，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哇，为什么耶稣要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这有多重要多宝贝？这是对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或者我们信主来走天路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听到这句话，乃是神对这一群来跟随他的人，落进这样的软弱当中，落到这样的难处当中的时候，一个极大的安慰，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当从这样的一种命令的当中，我们也在当中可以看到，耶稣立即来安慰他们，安慰他，我去的地方是去父那边，我去父那边有许多的住处，而且他用一个非常温馨来比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预备好的地方，我就还会来，我还来的时候把你接到，我在哪里，你也在那里。当下个主日我会特别来讲，而不是下个主日了，下个月了，要五月份，我们好好会来讲二到三节，会来讲二到三节。我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哦，耶稣去了那个地方，预备了两千多人都还没预备，还没回来，这个地方什么个建筑啊？啊，有的可能就会去拼命解释说，哇，这个天堂是有多少个 queue 啊，有多少多少多少。我怕弟兄姐妹下周我们特别明白耶稣所说的“我去为你预备地方”这个美好的一个安慰。我也怕我们也听到这时候，我们会知道耶稣所面对的这些门徒已经走到了极端极端的一个，或者绝对绝对的一个走不下去，而且落进了恐慌、战惊， 最大的问题来了，他是没有平安。平安两个字，为什么人没有平安你知道吗？平安，没有平安的问题是我们犯了罪。就像一个孩子，当父母亲出去的时候教大孩子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你要把你的作业完成，或者你要把那个钢琴练好你才可以看电视，结果孩子听到父母亲 一出去了一转身耍小聪明了，就开始父母亲所叫他做的不做了，结果就跑去看电视或者做他不该做的事情了。但这时候听到门口有声音回来的时候，这叫不平安，因为他做错事了或者做坏事了。当然这个时候更加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如果我们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因为我们犯罪的原因，我们离开了神，离开神的人会把什么东西当成你唯一的一种很重要的东西来填补你内心的空虚呢？原则上人也很聪明，一般就用物质上的或者金钱啊或者名义啊地位啊来满足内心的空虚，像这一些对自己根本就 没有用的。人犯罪什么东西都填满不了内心的空虚，空虚是来自于罪而出现的一个真空，那个真空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分离。那耶稣这边就用一个命令来告诉他们说，但为什么说我们讲这个命令是个忧愁，这个忧愁跟平安有关系？那因为从经文的约翰福音的四章一节看到二十七节，我们就明白这是耶稣讲的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更加的讲说你们不要胆怯。为什么是忧愁跟胆怯？耶稣这边从安慰来讲，我是留下平安给你们，也就是说耶稣是知道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他心里面出现的极的对的绝对的一个不平安的时候，或者是个非常恐惧惊慌的，如果我的主我所信的主信到这边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来信了，耶稣就告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的心里面不要忧愁不要胆怯。当督经督到这边已经出现五个命令的，不要忧愁，不要忧愁，怎么可以不要忧愁？你们当信神。紧接着耶稣怕这些人还信不清楚，直接告诉他你当信我。你明白这句话是有多大的一个问题出现了没有？非常清楚来告诉门徒我是谁，我是谁。在信仰的当中如何的明白耶稣是谁，是我们一个真正的给自己地上给活出一种无忧无虑的生命的当中很重要的。如果你的信仰都是来自神的祝福，那本来神会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你是在祝福当中而不是去认识到了赐福给你的那个主，你的信仰仍然会在许多的时候出现恐惧，出现战惊，甚至出现不平安。我想很多的时候呢，只有有些弟兄姐妹或者年老或者有特别的情况落进一种特别的难处的时候，就可以去看到一种信仰的真实性。当然在疫情以下，我们回想我们这两年多三年多，你真的把过往的每一天录下来，这时候倒过去看，或者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仰讲的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安慰，你再回头去看的时候，你就看得到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是需要有重整的。但也感谢神，说句实话，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是有一些教会发出了很重要的声音，但是被现实给摧毁了，因为这是不可以这样讲的，这个讲是反理性的，以至于他们可能在受到很多的问题。记得当时有一些疫情爆发的时候，有一些教会就坚持说不可停止敬拜。哦，拉倒吧！不但是世界上的人骂你，基督徒也骂他。实际上应该很平心而论，那个在那个黑暗的时候发出这个声音的人，我不认识他是谁，但是我觉得那样的一个牧者，从某种意义来讲，他没讲错的。他真的没讲错。当然我们如何的来体会这东西是可以商量的，是可以商量的。当然无论怎么样，这个时代里面嘛，这个是大多人说话算数，特别是基督徒 当时没看到，因为他提出这个，立即可能警察或者说政府就开始抓他，而且是把他当成像坏人，更加的坏人的，用着持着很多的那种枪把他给抓走的，大家都觉得应该抓，因为这个人闹事，对不对？在这个疫情底下你怎么能这样呢？那如果按照这样的情况的话，当时摩西跟亚伦面对这个神的愤怒的当中，那个疫情底下，那按照现在的处理的方式那就大不一样。然而当时让这些人立即的去拿出香炉或者拿出香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求，而不是大叫大家赶快的怎么样。但无论怎么样，这个时候我们不去讨论这个重点，我们重点是考虑我们信仰的当中，你真的有盼望吗？你真的有盼望吗？你的盼望是什么？你盼望信主后你读书比较轻松一点，你盼望你信主完后你找女朋友找得比较准确一点，或者你生活质量过得好一点。如果你的整个的信仰停留在这边，你跟宗教没有区别。信仰不是这样，如果你用这种心态来跟随耶稣，你就会跟这些门徒一样走到这边，你就走不下去，甚至你都如果讲得更特别的，你就会很后悔。如果你不后悔的话，彼得不会说我三次承认说我不认识耶稣，因为什么？我不敢承认。而信仰的当中，这个时候耶稣也知道门徒的软弱，也告诉他们说，我赐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是不是世人给你的。当然在忧愁跟忧愁里面有出现两个动词，一个动词是今天耶稣这边讲的说你们不要忧愁，上在整个圣经里面是出现了17次。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次数呢，上主要的这个忧愁就是 trasso 这个动词呢，第一次出现的说你们不要忧愁，就是不要惊慌不要恐惧，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无柄鳄鱼这个神迹之后，在耶稣叫门徒赶快的离开，然后上船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第四更夜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在水面行走的时候，这些门徒惧怕，那边的是惧怕或者惊慌。这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惊慌惧怕的当中，主耶稣说什么？不要怕，是我。因为我们特别的讲的那道信息，那是也是主耶稣对门徒的在风浪惊慌当中的一次的操练，告诉他在任何的事上你遇见的这种忧愁恐慌惊慌，你要知道是我这个意思，就是我是。那边就宣告了耶稣的他是谁，更加的知道这是主的命令，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当天怎么样的命令他的是一个门徒，同样的今天命令我们每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主的命令说不要忧愁。而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最难最难的，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是做一个牧者，或者说一个先知也好，或者是使徒，这样来告诉你，我想没有任何人可以来相信，或者说简单的相信可以，你叫他真正来承认说不要忧愁，没有可能。那这句话是耶稣所说，不但是耶稣所说，他还是一个直接的来命令。正如在马太福音我刚才所说的，在14章记载的，当时因为耶稣就五饼鳄鱼之后，耶稣催促这些门徒离开船，因为在五饼鳄鱼的时候，很多的那种宗教徒，什么叫宗教徒？就为了赌福的问题，为了自己的好处来跟随耶稣的，已经接着说哇，跟随耶稣太好了，一个五饼鳄鱼拿上一巴一祝福，立即5000人1万人就吃饱了，而且吃的特别香特别的好，哇，那跟随他这样太好了，对吧？不要干活有吃饱，而且呢这个就是特别好，就是想来怎么样，特别来拥戴耶稣来做王，哇，这样的人做王太好了。那在这个时候，当时耶稣也怕他的门徒受这些人的这样的一种拥戴而受到迷惑，因此叫他们赶快离开上船。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也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忽然间当时的四更天的时候，也就是凌晨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船上的风浪开始急又摇晃，更加可怕的是在这种惊慌恐惧的当中，看到有人在水面上行走，哇，这个把他怕死了，这是真正的怕，环 境的怕，内心的怕，看见的怕，所有的人间所经历的怕，在那一幕中全部出现了。而这时候的门徒是惊慌，是非常的惧怕，是惊尖叫起来，正在叫喊声哭，可以这么说，是整个是人生将人类的整个东西放在一处里面所展现出来。也是这次这当时的十二门徒在这船上的都在落进了这个当中，面对这时候耶稣直接就告诉他说是我，不用怕。耶稣说是我就不用怕，就不用怕吗？是的。而当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用怕的时候，当然人就是这样，你说是我不用怕，你给我证明一下啊！有这个东西，因为很聪明的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那就让我从这边下来到水面上行走，证明一下是你，对吧？那这也是正常，因为耶稣是在当我们有的时候信心不足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求一些验证，或者一些来神也会应许的。那这时候耶稣说你来，哎，这是彼得真的是当纯是不羁的，在神的面前，在当初是非常有福的。这时候的彼得就说，那既然耶稣说你来，他就去了。让他发生了人类或者他整个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恩典的记号。结果彼得就在这个惊慌当中，因着耶稣说你来，他就下去水面上行走了，从水面上走到耶稣的面前。可能吗？可能发生了。但面对这样的一个发生的时候，人就这样跟我们走信仰的路一样的，我们跟信仰的时候，我们在仰望耶稣，定睛在耶稣的身上。但是呢，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目眼前的环境所发生身边的一些事情所影响到我们信仰的，让我们真正信仰跌倒的是什么？是自我的面对的问题。那这时候彼得虽然走到水面上，忽然间他看这个水被这些风浪又吓到了，以致他忽然间又叫了，主啊救我。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把一个走在水面上的这个事情开始又转向到去看到这个风暴，以及害怕，一害怕整个人又下沉了。在我们信仰的当中，实际上每个人一定要明白你所信的是谁，同时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仰的，为什么常常讲说只有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宣道会里面将一个标志表示的把整个福音的内涵表示的最清楚的。我不是说只有宣道会的这个教导是最清楚，我只讲说这个标志把整个福音最浓缩的，可以这么说，你能够找出第二个教会的标志能够像超过这个的，我想仅有仅有的就是宣道会。宣道会把十字架这个救主讲清楚，还要把那个救主是再来之王讲清楚，这就是盼望。如果人只是停留在救主的身上，你很容易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惊慌失措的。如果你不相信，等你生病的时候，等你身上检查出来有癌症，等医生告诉你只有活十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的信仰的情况是如何。为人说句实话，本来神所应许我重生的，就像我们昨天在我们很感谢神，因为我们昨天正好是在查了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这些人蒙了神的这个父神的拣选，接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以及在圣灵里面成圣的这些人，我们重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是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样的一种荣耀的当中。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信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蒙神的拯救，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或者重生的人，我们也有了盼望。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什么？哇，我昨天才意识到，以前我没有意识到那聚居的这三个字有那么重要。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不像基督徒的最重要，我们把这个世界，把我们现在生活的当成我们的奋斗目标，甚至很多的人说我们的基督徒是贪得无厌的，又要地上的又要天上的，地上的不多还要去求神再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可怕非常可怕。这个告诉我们是聚居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既然说是我们聚居的，是客旅在这个世上，那你说哦，那太没希望，我不信神我还可以不把这个世界当成是聚集的，我 信神，我会把这世界看成聚集的，是因为你有盼望，因为神为你预备是更加美好的天堂。我们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去，上去。那讲到去是蛮可怕的，我想到我小的时候，应该那时候九岁左右，我九岁，因为那时我的母亲身体检查出来有一个肿瘤。那时呢，因为就家里面的人都回来，亲戚朋友都回来了，我的哥哥们都回来，应该在凌晨或者六七点钟或者几点钟，我现在也不是很准确，我都好像还在睡觉，就懵懵懂懂，因为那时还小嘛，就起来。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好像听到我的妈妈说了一句，跟那些跟我的那些跟我家里面那些大的哥哥啊，说我要去了。是吧，他说他要确实去医院，就这一个事情，他讲完后我就知道了一种场景，全部冷哭了，因为这个其实真的没把握的，因为那么简单我去去动个手术，在那个年代你动个手术去完后，因为动刀这东西不是在那里，不是手下留情的，去了能不能回来，只有那个要被动刀的人才懂得恐惧。那他讲那个去，我想因为我现在不能理解，或者是当时我母亲讲这些东西都是有一点点的淡淡的忧愁，或者淡淡的不安，以致这个不安影响到整个家人，当时整个都哭的，当然那时候我也哭了。当我讲到这个哭的时候，我也想到在1979年的时候，是在1979年，应该是1979年，就我们那个红太阳忽然就损落的时候，哇，那时候我起来，我看到我哥哥啊，或者我的，因为我是住四合院大家族嘛，看到一些那天有我那些比较大的钱，我哭得一塌糊涂，不知道明天怎么办了，因为太阳陨落了。像很多的时候，在你登到一个程度，你突然间那个希望崩不在的时候，是会出现一个情况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要明白，如果你现在跟随神、跟随主的路上，你一定要把神所应许你的是什么，那盼望是什么。当你把这个事情拿准的时候，就比较在你的信仰当中，你会活得非常的喜乐，活得非常的有把握。这个把握是因为我信，我信耶稣所说的，他去是为我预备地方，我信他还要再来，我信他所说的这一切是对我们这些来跟随他的、跟随主的这些门徒来说的。那他这边就告诉他们，实际上在整个当中，当他们发出或者当彼得说出了说主啊在救我的时候，主耶稣已经对这些跟随主耶稣的人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到这边我想不过去了。什么叫信？如果用你自己的信来信神，你是走过去的。信这样的相信是要从神那边来的应许，以至于不是你把它搞明白相信，是因为神的灵临到你，你自然而然的就是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因此我们常讲说，每一个人信神不是因为你被他被你讲信讲到相信，乃是圣灵的工作或是神的工作。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常讲说信仰是一个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但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但在这样一个风暴的当中，因着主耶稣说是我不用怕，这个风暴不但平静，这些门徒也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哇，你真是神的儿子的。因为耶稣先称对父神说，父啊，称自己是人子。那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们也是有些进步了，知道神乃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哇，挺厉害的，对吧？认识到这样那是不够的，如果信仰只是认识到神是神的儿子还是不够的。但在这个认识的当中，我们要明白一个，上帝耶稣基督知道在这个时候这些门徒是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他的，但门徒主耶稣还要去安慰他们。因为刚才所读的14章2到3节，这边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极大的安慰，但这个安慰当时这些人也是不太明白的，不太明白。因为我们接下来这个不太明白，因为在单单的耶稣提出来我要去为你预备地方，我去这个事上，那已经意味着主耶稣去，第一个去要去到十字架上，第二个去他要去到死里面被埋葬，还要去，还要他要来复活，复活之后他再去， 那这个区域我们就很有需要来讲清楚，以至于讲清楚这个事情。约翰福音既然用五章来记载这么的一个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教导当中，用五章的经文来记载，这个实实在在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主的安慰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结合着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二十七节，因为主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忧愁，是因为来自一个没有平安，一种恐惧，一种战惊，也就是告诉他们你不要胆怯。但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不知道为什么，到底为什么耶稣要造出一个字来？你要去查原文，查胆怯这个字，只有这个出现一字，没有办法明白的，懂吗？你用别的胆怯或者惊慌惧怕也可以，但耶稣这边讲的胆怯，只有可能是这些门徒，你说把整个场景放回去才能去解释到这个胆怯。那弟兄姐妹，上在我们的读经的当中，我用心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里面的很多的信息是让我们去思想的。我们要明白，这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来安慰，亲自的来命令他们，你们不要忧愁，不要惊慌，不要惧怕。那讲到这边的时候，你就会想，哦，讲这个东西，那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方法可以做到不要惊慌，不要惧怕，不要忧愁，不要恐惧，不要战惊？有什么？有的。上这边耶稣宣告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也就是耶稣不断的来宣告，把这样的真理宣告的时候，他讲的夜明的时候，他上是离十字架就夜尽的。正如说他是复活，他是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他讲的这个讲的这么清楚后，紧接着犹太人更加的法利赛人犹太人更加把他送上十字架。那么当耶稣说他复在他里面，他也在父里面，父以我也父是合一的，将这样的真理讲明的时候，这些人更加要把他钉在十字架，要治死他，因为他说他是万称耶和华的人。若是让整个当主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他真正的走向十字架，是因为他把真正的真理讲清楚的时候，人不要真理，竟然把这个宣告真理的道成为肉身的人子耶稣钉上了十字架。这就是人类，人类任何的理性走到最终，或者任何的宗教走到最终的时候，只能把真正的那一位来宣告天国的福音的那位人子耶稣给气节掉，把它钉死。那我们明白，上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明白，说我们常常是让我们人类最厉害，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你真理，或者告诉你什么，我告诉你的我也做不到。这是什么？大部分是哲学家，反正他自己都过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会给你很高深的一套哲学、一套理想、一套理念啊，他告诉你这样，那然后你就开始去。但这个是真的是没有用，只唯有那个告诉你他又能够在当中来做给你看的，或者来将你指明的。这时候就耶稣说，你们当信神，也当信我。你知道如果这时候不是十一个门徒在这边，还有那些法利赛人或者那些宗教领袖在听到这一个已经完全的给记录下来，可以去定耶稣的死刑。因为你看他说信神也当信我，已经完全的直接的把神，他们所称的神耶和华神，跟我你看见的这个人子耶稣直接的摆在一起。这个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感谢神，三位一体不是宗教，不是说解经家、宗教领袖或者说这些神学家去总结出来的，是主耶稣清楚的告诉我们的，这就很重要了。又三位一体的直接告诉说，你们信靠神，也当信我，也就帮我与神是直接的等同，用等号画过来了。不但是用等号告诉你，还告诉你我就是你那个看不见的神，来彰显显现在你的身上。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当十二章的二十七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讲到说，你们不要怕的时候，带出了另外一个真理，我要去，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怎么样，我要求父赐下圣灵与你同在，赐下圣灵来引领你， 虽然讲到同在这个事情，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信仰当中的比较大的迷失，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带着我们以人本主义来走信仰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弟兄姐妹能不能接受，我们是以人本主义，我们不会得什么好处，我来信，这种信仰就不长久，这不长久，有一天你信不下去，特别是你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你走不下去。重点，信仰是从神告诉我们，然后我们相信他所说的而走向前的，这样的是很重要的。那讲到我们的信仰有几个方面，一，我们信要信得清楚，我们要信靠神。讲到信靠神的时候，耶稣直接告诉我们说要信靠他，要信他。那讲到信靠他的时候，紧接又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真理，来告诉我们你要信靠圣灵。圣灵是让我们跟随主耶稣、相信主耶稣的这些的成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当你讲到圣灵这个事情呢，人很容易又会走向一些不必要的、不必要的这种异端里面去，就把那个圣灵又用自己的心去解释圣灵的时候，又把那个圣灵讲的真的是就好像是。很多的时候就说有一些极端的理论派，他所谓极端不是他讲的讲圣灵讲极端，他是把圣灵按照自己的私意去解释，把它解释到极端，是这样的一个误区的。那这时候我们要分辨得出来，因为我们既然承认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来遵从、来跟随神。然后讲到神的这个事情，在圣经里面上给我们启示的很清楚，非常的清楚，也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在任何的，特别是在这个网络非常发达或者后期这样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收到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你认识的朋友说，哎呀，你是基督徒啊，我在这边有培灵会啊，我有什么东西的，那他会说啊，我会把那个我们的那个会议我会告诉你，但是现在不可以告诉你，等比如说是明天十点钟，早上十点钟到明天十点钟、九点钟，我会把微信号或者会把Zoom的号码或者什么号码再告诉你，你要很小心。你第一个要跟你的查经小组的说，或者你告诉我，如果我有空我陪你去听，如果你我也没空，我就劝你先不要去听。不过你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当然有种辨别，所有的信仰的当中，你也可以去，你从耶稣是谁去了解，可以很清楚的去明白他所信的是什么。特别现在的无论是经一些异端里面，特别现在的这个我们讲的，我们都知道东方闪电上在对战的华人或者各个方面上，他们是用各种的方法已经进来了，已经各种进来了。但无论怎么样，我们也知道在真理的当中，我们要彼此的来守望，彼此来帮助。当然我在这边的时候，我要讲，实际上讲到耶稣说你不要忧虑，这样的不要忧虑是讲什么？不要忧虑是什么东西？是在我们信仰的当中。那往往有的时候就会从这边总结说啊，我们基督徒是不要忧虑的。你忧虑吗？你忧虑啊，你不属神。有没有这样的认为？我想很多人认为是这样。我讲这篇道之前，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基督徒不用忧虑的。我也特别去查找，是不是基督徒不能忧虑？答案基本上是90%的肯定。后来因为感谢神，因为当我在译这经文的时候，我看到，那请问我就也因为了怕自己弄错，我就去 Google 一下，耶稣忧虑吗？我就打为，没有答案，再打耶稣为何忧虑，还是没有答案。任何人都不敢去讲耶稣有忧虑的，因为我们人就这样很奇妙的，为了把这个东西讲明白的时候，就过分的去用人的来粉饰他的。是啊，经文里面这一段很清楚的。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为什么我说17次里面有6次出现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是第一次的讲到这个忧虑这一个字，第一个字用在哪里？就是那个38岁的那个瘫子或者那生病的，在这样的一个当中水在搅动的时候，耶稣说你要治，你要痊愈吗？那个摊子所回答的说啊，当水动的时候，那水动的时候，那个字就是惊慌的事情， 当里面没有整个经文里面没有去解释金冠的事情，但从那个当中已经意识到了人因着犯罪而落进这样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跟神的关系离开，然后人走向了一个无助的一种惊慌，一种极度的不平安当中。当那边看到神的怜悯，那是耶稣说你要前进吗？当中也没看到说我要，那耶稣说你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走吧。那这是第一次出现的在约翰福音里面，但第二次也就是在这边我们看到那个耶稣来告诉他说你对这边我要再回到我们把这个真理的圣灵我们要再讲，因为主耶稣在十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这边再次来讲到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当然我们接下来在下一讲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来讲为什么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再次来讲到真理的圣灵。当真理的圣灵来时与我们同在，那每个弟兄姐妹实际上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把三位一体的真神认识清楚的时候，我们常常接着说叫什么，我们常常会做坏事的时候是认为说好像就你身上你身边就你一个人，没有人知道，叫什么什么天不知，叫什么，这叫对，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你去做，当如果你认识到这个耶稣基督特别要讲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因为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同在的，你就知道如果你所做的时候，为什么我常常讲说有的弟兄姐妹会来问我说啊，我到底没得救，我现在又干了这个坏事了，我有得救，我这么问他，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心里面没有什么爱，那我说你得救了。当一个人做错事圣灵对他指责，他心里面还有回应的时候，这是你得救的标志。如果圣灵一直指责你，你从来都没有回，没有忧愁，没有悔改，你真的就是，你说哦，我特别平安 ，no， 你不要告诉我特别平安，你太平安了，你太平安了，那真的是要很小心的。那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一些过失，一些过犯，当圣灵来提醒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面对的。那我现在要讲很重要的真理了，因为我继续讲下去。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时候主耶稣基督讲到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胆怯，是用命令记，也讲到这个时候呢，耶稣也讲说你当信我，当然这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主耶稣讲的，我就不需要再多来解释，我们只有单单的来信耶稣，说你当信我，当我们信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再来之王，他也是我们的医治的主，他也是赐我们平安的主，我们靠着这样神对我们的应许，那我们当我们出现一些忧愁或者出现一些情况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祷告，祷告将我们这样的重担或者将这样的难处来在神的面前来献上。那当然为什么我要讲到说这边告诉我们的不要忧愁，是不要为自己的生命忧愁，也不要为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而忧愁，是这个事情。因为耶稣已经应许了他的门徒，对不对，来应许他来这边他所去的是要去传福音，而且他所去的是为这些来预备他还要再来的。那所有的这些事情主耶稣要跟他讲清楚的时候，你想想，当主耶稣讲清楚然后这些门徒就不忧愁了吗？忧愁的到什么时候开始不忧愁？最后一次被记载是到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当主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第一次还没忧愁，第二次再问你爱我吗，还没忧愁，你爱我吗，彼得忧愁，这个忧愁是神所喜悦的，阿门。那不要以为说哦，就是那么简单，上我现在要讲这很重要的。首先在圣经里面我们要看到主为我们每一个人忧愁，今天同样的也为你也为我，作为传道人被神所使用的仆人，神也为所有的神的仆人神所用的这些工人所忧愁，因为我们常常被魔鬼撒旦被世上的东西给困着了，同样也为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而忧愁。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这边，主耶稣忧愁了， 主耶稣不但是忧愁，而且是悲叹，不但是悲叹忧愁，耶稣哭了。那你为什么说哦？有的人说啊，耶稣哭了是因为表明耶稣是人性。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读经读到这个样子了。哦，他哭了就是表明他是人性。No， 他为所有的世人哭，他来到这边也为到他当时的马大。他已经告诉了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凡活着信我的，他永远不死。已经告诉了这个真理，到了玛利亚这么爱主的，也愿意很近前的，常常在主的面前听讲道的。当看到自己的这样的弟弟啊，拉撒路死的时候，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同样的出现了，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这是宗教还是信仰啊？你明白没有？当出现了这个问题，造成了的问题，人所跟的就是神啊！你祝福我这个世上，让我弟弟也不要死，你早来他不死，这个就是我要跟的，跟到这边也跟到绝对的跟不下去，这是个不平安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平安。但耶稣在这边实际上看到了，他来到了这边三年多的时间，将天国的福音讲清楚的时候，人竟然把天国的福音用人的理解到地上的福音了。你祝福我这就好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看到明白，这时候主耶稣基督的悲叹忧愁甚至哭了是为这些人，太完全了。神已经这样怜悯你们，成为了人的样式，用人听得懂的话来告诉你你的盼望在哪里。结果这些人看到的还是世上的盼望，是为这个这些人没办法信，没办法真正信耶稣是谁，没办法相信耶稣想讲的天国的福音是什么。这就是造成了整个耶稣的这边说忧愁，这边的忧愁就是刚才主耶稣命令他们不要忧愁。同样的两个忧愁你要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就明白耶稣为何忧愁，是为这些人的信仰不清不足而来忧愁。像这个时候我们也明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真的会说这个，哎呀，玛利亚可能不应该这样，耶稣不是你就是甚至跟马大爷讲了，他复活在我，生命在我，这边宣告了他就是神了，而且你凡活着信我的是永远不死，那你的弟弟那拉撒路死了，他以后主再来的时候他还是要复活的吧，他已经后复活不中了，重要的是现在他活着。我们信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在我们信仰当中，你再回过去把自己走信仰走到今天的日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比玛利亚认识的耶稣会深入了一点点？是啊，为什么说不要让耶稣为你忧愁？我们很多人，我甚至我自己来说，我也觉得说这是对我一个极大的忧提醒。我也盼望在我们的信仰走上天路历程的时候，不要让耶稣为我们忧愁，为我们信的不清不楚而忧愁。当耶稣还第二次的忧愁，紧接着在十二章又讲耶稣忧愁了。耶稣为何忧愁？在十二章这边讲说，我现在心里忧愁，因为当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这些人不但没有看到耶稣的大能，反而要杀掉耶稣，要害死耶稣。这时候他说到的忧愁是，有的人说哦，因为十字架哦，他要承受人类的那样的痛苦，因此他忧愁了。No。不要，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小这种人能理解的理性啊什么东西去理解神的真理，这样会很大的问题的。那为了这个东西，我又特别把35跟36节给大家看。当这段去看，你回过头的时候去看耶稣的忧愁，你就明白他为什么忧愁，不是为到他上十字架忧愁，是为到他来了，他很快要上受到这样的被钉十字架，他来再一次来提醒，从提醒呢，你就看得到耶稣忧愁的心。耶稣这边讲到心里忧愁，你看紧接着35节，耶稣对他们说：“关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关在你们当中还有不多的是应当趁着有光行走。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直接告诉你要信我，不是把我给杀了，你杀我。”不是这样的，你是要趁着是为到这些人，虽然听是听到了，也看见了，仍然不信的这些人，发出了一个看，是为到这些失散的灵魂， 为到这些宗教的人士或者宗教的领袖，更加是对到整个旧约的神的选民的呐喊。实际上神耶稣他的忧愁是这样的一种忧愁。当讲到这个忧愁的时候，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子民，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实实在在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如果我再问大家举手，一定会是前部举手，就说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今天耶稣是为你也为我在忧愁，我们真的没有成为神的见证人，我们是一群贪生怕死的，我们是一群没有盼望的，我们不会相信神给我们的宝贝的应许，我们仍然我们的整个相信的焦点就在世上。当着孩子，我们为到我们的孩子，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实际上也当成是我最记得，至少我的岳母他会属灵，或者这个神学他不是很讲，但是他有时候以前他跟我在家里面会跟我探讨一些莫名其妙，现在条件也是很高深的啊、哦。他说你要去传福音，因为当我出来做传道人，他非常喜悦，非常高兴。他说对，要去。他说我们现在发现啊，好像啊，人一把孩子生出来了，都不是把他带到神的当中，都是把他送到地狱。因为我以前没明白，后来我现在越来越明白。我利益的那些人是被谁送下去的？是我们这些人很高兴的把他送下去的。为什么？让他读书，拼老命，拼这个拼那个。哎呀，你今天不能去教会，可以没问题，你好好读书。你这次考试紧张，没问题，你去准备你的。你知道我们告诉他的，就是拼命的来告诉他，在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在哪里呢？人家是要靠自己奋斗来的，来征服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来获得有荣华富贵。我们呢，不但是靠自己努力，我们还加上神。那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的盼望在这边。那、no, 偶像回想过去，我可以这么说：我现在突然间在我的心里面是出现了一个小姐妹，在我的心里面，但我不能说。我们妈妈，而且被送进那些地狱的时候，都是父亲花了重金去培养他，要么就培养他弹琴、弹这个、弹那个、弹那个，把他在世上的各种的这种生活技能培养的贼好、贼好的、贼好的。这本圣经从来都不叫我，上真的很大的问题。我也知道，我再这样讲到下去，很多很多弟兄姐妹给你们投票，你一定要发言我。你让人活不活的？我拿钱贡献给你工资，你讲这样的话的吗？你应该告诉说我们大家好，你好，我大家好，这样讲就好了。你还告诉我，我给你钱哪里？你来骂我的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做一个传道人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那可能董哥很理解我。我有次跟董哥聊天，我跟他讲，就这个说真的很难。一个传道人如果说是为了也为了读书，为了一些工资，为了一些的时候，说句实话，那是最痛苦的。但有没有这样的传道人？有。我是不是那个目前来讲，我不能说我是，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完全不是。但我盼望在未来的日子，当你讲听到我讲话，越来越对你的心刺的越重的时候，你要起来说哈利路亚，感谢神。好吗？因为接下去的整个的福音书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在最后一个晚上所写的每一个东西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我盼望我可以靠接着这样的一个圣灵，或者按照主的真理的话来教导大家。我也希望大家醒醒的，是该醒的时候。因为在疫情底下，我们回过头看我们这两年三年的疫情，你就看得到我们是守得干干净。再把这本圣经打开，把我们这两三年的生活放在这样的一个神的应许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人。 们的信仰出现了问题。好，讲到我们讲到这个忧愁的时候，那我们再继续再看一个忧愁。你说哦，耶稣就两次，那么那三次，还有这是为一个人忧愁的。那这个人忧愁，这时候当然你这个就不太好用到我们当中，因为只有大一个人做了这样一个事情。那从圣经从十三章一开始就讲，当主耶稣基知道离世的时间近了，耶稣就什么爱他们到底，对不对？那紧接着因为耶稣爱他到底的时候，这边也在十一节十三章十一节就提醒了，因为当为他们洗脚洗完后，耶稣也直接告诉他们，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这句话经文也备注了，耶稣说这句话呢，是因为他知道谁要卖他，是这句话是直接跟犹大说的。为什么跟他说？因为是爱他。那紧接着犹大不以为然，到了十八节再次的来讲，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假举我，再一次来告诉犹大回转悔改认罪，不要再往前走了，不要往死里再奔了。啊，这时候犹大好像觉得没有直接再说我，再一次到了二十一节，这时候耶稣心里忧愁了。为什么忧愁？为犹大，我这样爱你，也不断的提醒你，甚至一直也在保护着你，没有直接告诉别的门徒就是犹大，给你机会。哦，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叫个智慧的问题。当然这可能他是读圣经出现了智慧，就讲到在一个学校里面，有一天有一个孩子，他的在他的衣服里面的钱丢了。那丢了因为是在学校里面嘛，大家的孩子的衣服都是挂在那边的。那这时候因为那孩子报告了老师，那结果那个老师就叫同学们全部进教室，全部进教室。那全部进来这个教室的时候呢，就要求这些人把所有的大概是排个队就站出去，一个个人这样的去检查他们的衣服的或者口袋，全部必须要打开一个口袋站在那边，每一个人出去做这个事情。那结果因为有同学的钱掉了吗？没有掉了吗？那在这个一查，全班的一查过去，查到了，刚刚查到了。然后在一个孩子另外一个孩子的身上找到了那个人掉的钱，是在他那边。结果那个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告诉同学们，刚才发生了一个误会，我帮同学找到了钱，我知道在哪里，我会帮你找到这个钱。他没说出那个人。当然这个故事的背后是因为后来这个当天做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孩子忽然间想到他人生的一个被翻转，最让他羞辱一辈子都过不去的一个事情，竟然有一个来自这么大的一个智慧老师保护了他。当这个是来自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见证里面一个人写的。我又要讲回来，如果那是个恩典，以至于这个人几年后想起了来感恩这个老师，那同样的我们今天的这些人，我们所做的，当然这边也看到是犹大是出卖，但我们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是有没有有的时候也像彼得一样的，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别的人不敢在人的面前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是啊，耶稣不但为众人，也为每一个人，也为每一个软弱的人，当他仍然爱他到底。那然而整个犹大他往死里去狂奔。当我这时候要回过来讲，耶稣为我们忧愁，我们同时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一定要在圣灵里面为自己的生命忧愁。我今天真的不是只是告诉你说不要忧愁，不要忧愁是神的应许的部分，你不要忧愁，神所应许你的你绝对不要忧愁，那是神所丰富你的，神所在这边所揭示的，你要为你的生命有忧愁。这边告诉我们说，圣灵 来, 来让使徒保罗写下在哥林多后书的七章十到十一节。因为当保罗写了一封很中肯的信在或者前书里面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保罗也真的不太好意思，这样写完会不会产生因为这些人收到这封书信完后呢，哇，把他们忧愁半死，或者忧愁愁的不信神了。没想到等到提多来告诉保罗，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因着他写那封信而生命回转的时候，保罗才高兴起来。而人有的时候也很难，但这边我讲的这句话对我是安慰，我突然间才发现对我是安慰。上讲为神的缘故，让弟兄姐妹懂得神按神的意思来忧愁是对的。那保罗这边就讲说，你们要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对不对？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这边讲到两次，再一次讲说，你们要依着神的意思来忧愁，就从就会生出何等的这样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恐惧战惊，甚至想念、热心、自责。然后在这一切的事上是要怎么样呢？来表明你自己的是洁净的。这是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面对，当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地方没做好的时候，我们是要产生这样的一种在神的面前的忧愁。当这边保罗虽然是从神那边领受的，他又告诉我们，因为很怕一个东西讲完后你就忧忧愁愁的走的时候，哦，不行，我这里做不到这样的圣洁，跟你忧愁愁的。谁告诉你做得到你才可以是基督徒的？你本身你今天得就是本乎恩，因着信。那在这个信仰的当中，他又紧接着告诉你，不要世俗的忧愁是叫你死。什么叫世俗的忧愁？那这边提出两个忧愁，一个是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从某种意义来讲是说注意魔鬼撒旦对你的攻击。举个例子，有天魔鬼撒旦过来跟你说，哎，某某弟兄啊，你就别要信了，我看你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聊，你不可能，就像你这个你经常说话也会骂人，或者是态度也不太好，你这种人上不了天堂。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这样的世俗让你忧愁而以至于引你入死的，奉主的名吩咐他离开。为什么？这就是来自一些，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来自自己的属世的这种忧愁，是为吃啊穿啊或者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为了自己生活在这个世上更好的，这也是一种世上的忧愁，那这个也不叫你死的。因为不要一下子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特别属灵，动不动就说，哦，这都是魔鬼撒旦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常常安静下来思想，上次有的时候魔鬼撒旦的那个老鬼，其实根本就不是他的错，是我们的错，也是归在他那边，完全做万错都是他的错，我就是没错。这你就看到在哪里的问题了，伊甸园的那个问题就出来了。但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真的要常常在靠着圣灵来过一个蒙恩得救，甚至在当中来过个圣洁的，蒙神所喜悦的。正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十七节上，正是大卫的一个人生当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蒙神所喜悦的，也在被神的面前被他接纳的，不是大卫有多好，是大卫开始因着这时候对自己的罪的忧伤。因为神所要的，他就讲了，神所要的祭是忧伤，是忧伤的灵。就当我们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黑暗诡诈那种所有的东西，因着神的光进来的时候，我们去面对而产生的这样的懊悔的痛悔的心，这边怎么说？神必不轻看，神啊，祝福这样的孩子。那为什么刚才讲说你有没有得救很简单？如果你活在这个世上，你做什么事情都心安理得，平安平安平安，都是很平安，你要很小心。你一定要明白，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当从那一天你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耶稣基督将他的义袍披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从那一天你就开始过上一个不平安的内心里面的不平安。因为你要进入了两年征战，一个是老我当中，一个是圣灵要更新你的这样的一种力量的下属的当中。 当然在今年新的一年36年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在圣经里面去明白，也更多的在当中去扎根。但我在今天的时候，我跟弟兄姐妹讲个很重要的，如果你一个星期一个团契都不参加的，要很小心。如果一个星期里面一次祷告会都不参加的，你也要很小心。你有没有吃饭呢？一个礼拜吃一次饭就够的。你要知道你是生命的问题，特别是当受洗的或者受洗，像现在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都特别渴慕要喝灵啊。但有的时候我说句实话，作为我是个传道人，我最忧心的，人不渴慕神的话，人也不渴慕跟神的关系，人更加渴慕的是我如何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更加的蒙福，在这个世界挣他一把，在这个世界获他一个精彩，是这样？不是的，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聚居的，我们都是客旅，我们有更美的家乡。阿门。当你知道你更美的家乡的时候，你当做什么？每次真的很痛苦，我这段时间我以前还没这么多痛苦，这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痛苦，也很自责，也求神跟饶恕我的软弱。昨天我就同样的，当我考虑要信使团契，我觉得说7点钟哦太早，因为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说，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富有，不戴手表，对吧？以前要戴手表，现在不戴手表，没有街上好像五更天几更天几敲钟都没有，对吧？那个这时候是我们是看太阳，比较自然或者比较潇洒。那现在的太阳下山比较慢，因为7点都不知道7点。那结果当然我就考虑到弟兄姐妹的需要，就把它调到7点半，特别还温馨提醒，时间改到7点半。那在这么温馨提醒的时候，很感谢神，有一个姐妹就是在7点10分上来了，哇，我很高兴，我很高兴，总算有人提醒上来。后来我一问这个姐妹，这姐妹告诉我，哦，她看错了时间，一直给我解释，一直不好意思。那我说不会，你第一个来的，你是最早来的。后来他过去是不好意思，他来迟了，因为他不知道今天是7点半。OK， 这是一个。后来等到7点半的时候，就我跟这个姐妹在聊天。你知道作为一个传道人，通知了，你真的拿到你家来敲你的门吗？说啊，查清了，查清了，查清了，来呀、啊，来呀、啊，来，要这样吗？不需要吗？你知道我发了几个群吗？有人问看的，信使团体我发了，我们的那个自己的教会群发了，同工群发了，有哪个同工看到进来了？有吗？真的很悲哀的，我告诉你，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是要渴慕自己的生命，要渴慕。我盼望真的，无论是哪个团体，信使团体，亲爱的。今晚爱团契或者恩典团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带小组的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那你告诉每一个在群里面的，他不想在里面待，请他出去。我也盼望在6月份开始后，这个外面的崇拜的地方，到了2点半门就锁掉了，不会给你在里面，就换掉。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当我上来的时候，后来神也安慰我，陆陆续续的进来了。进来了之后，我就说，那我就请两个年轻的小姐妹，特别请李雪，你能不能到？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属灵或者比较追求这生命的都是姐妹，弟兄的特别忙，我不知道在忙什么，你知道弟兄在忙什么吗？忙GDE的事情。很可怕的，很可怕的。整个教会不成长是弟兄的问题，整个教会更加的不成长是牧师的问题。那我在这里面求弟兄姐妹，为我这6年来7年，上今年是我第8年，求神帮助我的生命。当有一天我到你家，我的锤子到你家，我说你不要，不要以为我发疯了，我是为被你逼疯了。 或许我只能用一句更大的是说，为你的灵魂忧愁而碰到你家。真的，这是很美的一条路。我这段时间真的，如果医院离开这个期间，我最难受的事情是，当我自己亲自去带这个小组查经的时候，我才发现每个弟兄姐妹是被求来读经祷告的，是医院一个一个送微信给你啊，有查经啦，有查经啦，有查经啦，一个个，然后等你回。不回了还在催你留查经，哇！当这个事我没做好，我真的要上回等面回来跟我跟他讲，我这边在他回信的时候没做好，我一直为你们祷告，但没想到你们可能会发出来的时候你在菜园里面的，你在开车的，你在哪里？我可以这么说，在我心里面下最大的忧愁，我就怕。神的儿女，神拣选的，交在这些传道们，交在这手中的时候，我们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对方真的在今天的时候，不是我们应该悔改。我再一次的说。我盼望下个月的弟兄团契的时候，在团契里面喊一声，不来参加的请立即离开群，不要待在里面，不要待在里面。如果渴慕自己的生命被翻转，更多的来明白神的话语，请进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今天对你这样讲到你的家还做奉献的，老道不奉献。像我以前做传道人，我曾经在神的面前很真实的祷告。像我是很不喜欢弟兄姐妹给我发工资的，说白一点，就看不出我跟神的关系。我以前曾经祷告过，但这是不合加拿大的法，这弟兄姐妹也没办法执行。如果以后等我年老，或者以后有机会在别的地方服侍的时候，我一定会要在我人生当中做一次这样决定。就告诉弟兄姐妹，我生活有多大的需要，我有1500还是1650的需要，我就告诉弟兄姐妹。或者我这一个月的需要，我就告诉弟兄姐妹。然后奉献人当中。我需要的部分给我，以后全部留在教会里面做福音的工作，做社会的工作。当有一天弟兄姐妹那个奉献达不到，而且弟兄姐妹一定要写清楚，这是给牧师吃饭的，写清楚的才给我，不写清楚的还不能给我，因为那是给神的，就不能给我。那这时候从全部都拿在一起会看，会饿死的时候就知道不是我会饿死，因为是神不要用我。我也怕，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传道人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心智，是为神打工，在忠于神的话语。这上面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讲这里的时候上，可能也受到上个主日我记得教会讲到的影响，到现在我都还没醒过来。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讲完后我心里面很难受，我讲道的过程中也很难受。5月7号我也会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讲道，我可能心里面也会很难受。我还没去，我已经很难受。我以为它是个很大的教会，后来也觉得调不像有这么多，地点非常好，资源非常丰富。当我还没去讲道，已经收到了他的一些通知，要签一些东西。你讲到的可以放到微信群的吗？可以公布的吗？什么的，这都要签约啊！签约很讲法律条例的啊！你的名字是什么？所有的东西都要你一个签。到这个，我记得说我都很尊重。到最让我很难受的是最大的挑战的是弟兄姐妹，在座的弟兄姐妹都很希望我改变，像那边那样的，他要求我只能讲25分钟到30分钟讲到。 要签下去的，你讲到的时间是25到30分，我当时是很不想去讲的。你凭什么限制我就跟你讲到时间？到后来我想清楚了，因为人家现在管理都是按照企业化，几点到几点是上午堂，几点到几点是下午堂，几点到几点是什么堂，很难。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当中，真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再跟大家讲直白的话吧，如果你去查你的银行，3年以内呢，吃饭基本上的温饱不是问题的，请你转身为主做一点事情，好吗？我们是这样子说，查一个月，我说3年，你觉得3年你里面的温饱的基本上是没问题的，为主做一点事情。维坦先生，因为今天罗小在当中，我们接下来也会有一个侍奉表，也就是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盼望更多弟兄姐妹来回应，也把这个教会当成神给我们的一个特别祝福我们的一个家。不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信仰成长，同时我们在这边成为神的荣耀的灯台，我去关爱，去关心，去接纳身边的那些人。但真的我要首先在你们填表之前，我特别请大家的眼光，当然也希望站起来的弟兄不要骄傲。请郭宏平弟兄站起来。这个弟兄来这边时间不长，好，请坐下了。对，你弟弟真的太好了，哥哥站，弟弟也站，我没叫你弟弟站啊，但你弟弟站着也感谢神，为主的缘故站起来了，很感谢神，我交给你大中间的。他来到这边，说句实话，他从第一次来，他是为带着弟弟来而来，但无论怎么样，神接到他这样爱弟弟的心，以致他弟弟可以在这个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当他来到这边，他看到这是神的家。那前两天他跟我微信说，我们是不是要开一个英语班？我当时一下子他问得太棒，我没明白，但他实际上已经计划的做好了，他就要带大家的出信的开始来做。所以盼望神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看到了什么，你可以去做什么，这是神所喜悦的，好吗？我最怕就是，当然我有的时候我在享受他爱你没有，这也害你，我不知道讲的对不对。我总是我自己能做的我自己做，我总是这种心态，这不对的。以后也请所有的做父母亲的也要在我的这样的服侍的这样的错误当中走出来，操控自己的孩子。现在连打成绩表都还是没太大，我不是说没别人不会打，我只是说我尽量可以自己做的我都自己做。当今天也可以这么说，因为神也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个属灵的家，我们大家得一起来做，一起在神的面前，让我更多的精力放在怎么样来让你醒过来，来针对你的生命的问题，针对你生命的问题。主你这个每一个儿女恭恭敬敬的交付在主你这个手中，求主你按照主你自己的应许来祝福主你的每一个儿女， 也求主你自己真理的灵来建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代，特别是经过了这个疫情之后，让我们更加的来重整我们自己的信仰，让我们更加的知道，从我们信仰走到今天，我们是有何等的亏欠。就是上帝，求主你真的是在今天的时候，你自己来恩待我们，那我们每个儿女在主你的面前，因着圣灵当中的忧愁而被主你自己再一次的擦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的起来，成为一个知道我们是蒙了天父上帝的拣选，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拯救，成为一群蒙恩得救的这样的一群属主你的儿女，也是因着主你爱我们的缘故，你赐下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来洁净我们，来引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主你所蒙预备的这样一个往永生之门所走的这样的一种道路上。求上帝，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活在当下的时候，实实在在是寄居的，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实实在在是客旅。当我们活在是聚集的是客里，不是一种悲哀，乃是一个我们看透了我们的人生，看透了我们面对的事实，也更加的看透看明白，甚至我们懂得了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也是因着有了这样一个属天的盼望，我们才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一群无忧无虑，可以带着主你的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来成长，不让神，不让我们的天父上帝，也不让耶稣基督忧愁忧虑。主，我再次把这个教会要恭敬的交给在主你的手中。主啊，你若是喜悦我在主你的教会的服侍，你就继续来祝福我，也让我带着主你自己的心意来牧养主你自己的每个儿女。主要听上帝，求主你不论让今天在线上的还是来到主你圣殿当中的每一个被主你自己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每一个主你所爱的儿女，让我们都来回应，在这个时代我们愿意被主你改变，我们愿意在这个时代更加的明白，我们这一群是有盼望的人，这样的盼望是来自我们主对我们的应许，不过你应许我们的必不落空，我们不再惧怕，不再恐惧，我们起来，我们敬拜，我们要来赞美，我们来传主你自己使我们有盼望得救的福音。感谢主，我也求主你继续的用主你自己真理的灵来安慰，来引领，来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带着主你这个祝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让那些没办法认识主耶稣基督，没办法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因为我们成为主你的见证，而又成为了别人的祝福。天父上帝，求主你使用我们，也使用你的教会，也特别的把这一群可爱的年轻的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他们来到这边求学，实实在在有的时候是有很多的难处，他们要在这边来读书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在主日的时候或者在周五的时候，他们仍然的把愿意把这样的一种时间交在恩主你的手中的时候，主啊，求主祝福他们，让他们在这样的跟随主的当中更多的来坚定，更多的来明白跟随主是何等的蒙福。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把这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的心怀意念都求主你自己再次来做洁净，再次来做祝福，再次来复兴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自己在这个世上 特别是在这个末世，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我们这里祈求祷告感恩，也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大家。